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关于主耶稣一个如何治好一个瞎子的事情。经文告诉我们，这个瞎子是一个什么？生来是瞎眼的。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并没有把这个人生来瞎眼和他的罪连在一起，或者和他父母的罪连在一起。所以关于这个残疾或者疾病和罪的关系的问题呢，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但是这个天生的瞎眼，生来是瞎子，却在主耶稣的眼中有着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个特别的意义就是，主耶稣可以通过这个人来让上帝的作为能够得以彰显。因为这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呢，其实有一个寓意，就是代表我们整个人类都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那上个世纪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顾城，不知道大家熟悉没有？他又是很有名的诗啊，叫《一代人》。这首诗就两行，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首诗对亚洲人比较适合啊，跑到西方就不太适合了。因为西方人的眼睛有的是蓝色的、绿色的，但在我们那个环境当中，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他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有人说这两句话呢，用这么大的一个名字叫一代人，未免有点大题小做啊。但是我认为这个题目还不够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这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这是世世代代人所共有的特征。当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东来西往、上下求索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寻找自己心中一个理想，一个能够永远光明、没有任何害怕、担忧、沮丧、痛苦等黑暗阴影的世界。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宣称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在约翰福音8章那里，主耶稣也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很可惜的是呢，当顾城忧伤地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却不知道这个光明其实早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最后呢，他却是在极度痛苦当中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死的时候只有37岁。所以当圣经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的强调。这个特别强调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若不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够跟从他，我们都会像这样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样，活在一个幽暗的世界当中。因为只有耶稣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光明。所以接下来主耶稣的医治过程，他的医治过程也特别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那主耶稣的医治就是用他这个吐液、吐唾沫或泥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医治这个瞎子都非常特别，他不像平常的样哈，用一句话就可以医好各样的病症，反而是呢，他先吐唾沫在地上，然后用唾沫把地上的尘土啊和起来，变成泥巴，然后呢就把这个唾沫和的泥巴就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面。那主耶稣为什么用唾沫来和泥医治瞎子呢？这有很多的解释。有人说呢，主耶稣的唾沫就是寓意神的话，因为这是从主耶稣的口里出来的。但是也有人说，主耶稣的唾沫是寓意法利赛人错误的教导，不是指神的话，这完全相反。因为主耶稣最后要他把这个泥巴怎么样啊，去洗掉了。如果是神的话呢，是不可以被洗掉的。所以被洗掉了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这是指法利赛人的假教训。 因为背后呢，我们看到后面第九章的后面还提到了法利赛人的问题，好像也有道理啊。也有人说主耶稣这个唾沫和泥呢，为这个瞎子呢其实是造了一双眼球，因为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哈，可能他生来就没有眼球也有可能，所以他用唾沫和泥，就像当年上帝用泥土造了亚当一样。在这里呢，耶稣是在做类似的这样一个工作，但是他造的不是全部的人，他造的是一个人的一些器官。那也有人说好像不对啊，如果主耶稣造这个瞎子的眼球，不可能把这个眼球长到他眼睛的外面，因为泥巴是在外面，所以各种解释让我们感觉莫衷一是。所以我在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字唾沫和泥，我就思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查找了很多资料，这就是上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结果。那没有看到一个统一的解释，所以在这里下面的分享只是我的感动啊，不是解经。那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让我看到我小时候的一些情形，我小时候的经历，就是用唾沫和泥啊，这个事情有没有做过？你们有没有做过？我做过啊。小时候呢，因为没有什么玩具玩嘛，就用唾沫和泥啦，把泥巴就捏成各种的形状，像啊，捏着捏着那个泥巴就干硬了，对不对？再吐个唾沫，然后再继续的和，因为这样就把它弄软一点，啊，吧嗒吧嗒的再继续玩。那然后大人看到我们这样情况呢，就说：“哎呀，你们在玩什么呀？那脏死了，赶快扔掉扔掉啊！不晓得好歹是吧？啊，你看到没有？这个用泥用这个唾沫和泥。”特别是当你把唾沫再吐到这个泥上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举动在大人眼中看上去是一无是处啊，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事情，是最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个 行为，或者是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能够做得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用唾沫和泥呢，其实应该不是一种什么医学的配方，而是这个做法的本身呢，告诉我们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我想就是用唾沫所和的泥巴本身呢，在人的眼中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的。用自己的唾沫去和泥，这个做法本身看上去也非常的卑微，被人瞧不起，只有不懂事的孩子才能做得出来。但是主耶稣呢，却是要通过这个人啊，或者通过这个在人眼中看为是最最没有用的东西，最最无用的东西，最最无用的做法，最最被人瞧不起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唾沫所和的泥，那还要通过一个在人看来是好像是羞辱人的方法，就是把这两块卑贱的泥巴那贴在这个人的眼睛上面，以此来让这个瞎子重见光明。那他这样做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当主耶稣用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瞎子眼睛的时候，这个瞎子知不知道呢？他知不知道呢？他是知道的，我想。他有没有拒绝呢？他没有拒绝。后面有人问他说，你的眼睛是怎么被治好的呢？他就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啊，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多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所以当这个瞎子知道主耶稣把这个泥抹在他眼睛上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做出任何的拒绝。因为这个瞎子虽然眼睛瞎，我想他的其他的器官非常的灵敏，他的听觉等等可能非常的灵敏，所以主耶稣当唾沫的时候和泥这些举动，我想他心里都能够明白，所以他说是和泥抹在他的眼睛上面。但这个瞎子所做的就是完全的接受和顺从，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我想就是因为他听到了主耶稣在前面所说的话。所以当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他说这话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蹲在了这个瞎子的身边讲这个话的。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完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就是没有光，就是不能够看见，所以他才会坐在那里向人讨饭。现在他竟然听到有一个人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我想这句话一定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所以他现在愿意顺从和接受在他面前的这个陌生人对他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表示这个瞎子已经放下了他所谓在人眼中看到的一切的自尊，他愿意为了能够看见光，为了能够看见这个人跟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他愿意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把他自己看成是和这个泥巴一样，完全的谦卑，完全的降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泥土和谦卑在一定意义上面是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个词。起初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亚当的时候，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土啊，土的意思。所以我们和土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敬拜上帝的时候，他是完全俯伏在地敬拜，也就是把整个人趴在地上，使自己和地上的尘土连在一起。这就表示亚伯拉罕把自己看作和地上的尘土一样，因为他完全明白自己的身份，他的地位，这是他愿意完全谦卑自己的意思。所以谦卑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以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听过一个故事哈，就是说一个广告公司领导，他拉广告的时候常常是身先士卒，有时候拉广告还要和客户一起吃饭喝酒，这是少不了的。那这位领导怎么喝的呢？那一瓶白酒52度，你们都喝过啊，倒三杯，一杯是多少？3两3啊。客户说你干一杯给你100万。那这个领导呢，是为了能够多给公司赚一点广告费，所以一连干三杯，一天晚上干了3瓶。你们算算看，他一天晚上可以拿多少钱呢？900万，是不是？就这样到了年底一结算，哇，所有的广告加在一起远远超出原来的预算呢。所以公司里上上上下都非常的高兴，就开庆祝会啊，因为有钱发奖金吃饭呢。于是公司决定开一个庆功宴啊，庆功宴。庆功宴上面这个领导就对大家说，其实啊我们都没有做什么啊，这是大家共同取得的成绩，是很谦卑哈。来年我们还要更加谦卑的干活啊，就是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啊，这是他们眼中所认为的谦卑。那我们所说的谦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好处故意抬高别人贬低自己。我们所说的谦卑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不是故意表现出谦卑，而是我们的本相这个泥土本来就是谦卑的。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咒诅便临到他们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再一次强调我们和泥土的关系是什么，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尽管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上帝，其实就和这泥土一样，没有什么不同。摩西在他的诗篇当中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来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生长如生长的草，那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摩西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自己呢？那就是虽然我们拥有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上帝，也最多就像这个生长的草一样，早上面发芽生长，到了晚上就割下枯干了。但是感谢神，上帝还让我们可以短暂的拥有这一段时间，就是发芽生长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他赐给我们寻求他的时间。 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抓住这样的时间来寻求他，来谦卑地寻求他，他就要让我们寻见，他就会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想过，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年日短少，原来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品尝而已，还不是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要我们在寻求他之后，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他才会把那个真正的生命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他所赐给我们暂时的这个试验品，这个常常是我们常买东西的时候，人家先给你一个什么小包装，先去试一试看看怎么样，这个尝试的生命，品尝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而且也不会再拥有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可以做工了。这是告诉我们时间的短暂，机会的宝贵，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一生出现就会像草一样，早上面还在生长，晚上就被割下。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为主做工，要尽量多的让人在这个稍纵即逝的年日当中听到福音。同时主耶稣的话也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来认识主的时间其实也很短暂，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个认识主的机会，他就是世界的光。我们要知道这样的机会对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来说是他们不能够也不曾够拥有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莫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我们不过是人，是上帝用尘土所造的，但是上帝竟然还这样爱我，他不仅让他的儿子为我的罪死了，来替我赎罪，他还要把这个好消息通过不同的人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告诉我。那为什么上帝这样看重我？虽然我们是用上帝，虽然我们是用尘土造的，但是圣经在另外一处也告诉我们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在这里天使这个词原文就是神，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神的意思，还要赐给他尊贵、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感谢神，我们虽然是出自尘土，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他所赐给我们的灵，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所以他也看重我们。用一个牧师的话说，那是上帝对我们人的一个特别的恩情，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没有的。他在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向我们吹气，把那个永恒放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的心若不能够得到他，就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我们只有得到他，我们才能够拥有将来那个荣耀和尊贵的冠冕。所以虽然我们是出于尘土，但是上帝却要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那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愿意能够像这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样，愿意做一个谦卑的人，来让上帝的作为显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主耶稣用唾沫或者泥来抹在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个人的眼睛上的时候，那这个不是主耶稣随随便便的一个举动，他要通过这个特别的方法来让我们这些凡是愿意听从他的人都能够和这个瞎子一样，和这个瞎子站在一起，来接受我们的本相不过是尘土而已。但是同时，当我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本相，愿意谦卑的在他面前顺从他，听从他，他就可以为我们行奇妙的事情。所以当耶稣把这个泥抹在他眼睛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瞎子的眼睛是不是马上可以被医治呢？并没有。那不但没有，主耶稣还说你要去什么 往那个西路亚池子去洗、啊、这么麻烦呢？主耶稣不单、啊、唾沫和泥好像玩泥巴一样，还要让这个瞎眼的人在这个两个眼睛上面贴着两块泥巴，这样的情况下去到这个西路亚池，多远呢？不知道，也可能很近也可能很远、啊、不管怎么样至少有一段距离。如果我是这个瞎子，一定会想啊，你用唾沫和泥抹在我眼睛上，那我也就忍了，因为我听说你是世上的光啊，所以我以为你一抹我的眼睛我就能看见光了，所以现在我不但看不见，你还要让我带着这两块泥巴去到那个西路亚池去洗掉，好像是诚心折腾人吗？那要是人看见我啊，带着这两块泥巴啊，一边走一边摸，走到那个池子的时候，那大家怎么会看我呢？大家肯定说，哦，原来这个瞎子啊，原来是个瞎子，现在也成为一个疯子了，是吗？但是感谢主，这个弟兄啊，当时还是个瞎子，是吧？竟然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一句怀疑的话也没有，他就去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觉得信主其实也是一件在世人眼中看来是一种最软弱的事情，最无用的事情，甚至是被人笑话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来想想这个瞎子，想想他在眼睛上贴着两块泥巴在人群中走动的时候，他有没有害怕被人笑话？他有没有害怕被人看见瞧不起呢？所以当他来到这个西路亚池一洗的时候，哇，他的眼睛果然是开了，他果然看见了，从那一天开始他就看见光明。那么我们从他的看见当中，我们又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了面对上帝的恩典，我们不但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还需要有信心的行动。那我们是否愿意有信心的行动呢？当这个瞎子听到主耶稣说你往西路亚池里去洗的时候，这个西路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奉差遣的意思。所以这个瞎子听到的是你往奉差遣的池子里去洗。就在主耶稣把泥抹在他眼睛之前的那一刻，他还听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什么差我来者的工。现在这个人又对他说你往奉差遣的池子里去洗，我想这句话在这个瞎子里面又是另外一个震动。第一句话说我是世上的光，现在说你往奉差遣的池子里去洗，而主耶稣前面又说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那谁是奉差遣来的呢？就是在前面这个人吗？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正是奉天父上帝的差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来成就上帝的救恩，他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所以当这个瞎子走到西路亚池子路上的时候，他肯定是充满盼望，他肯定是期待一个什么事情发生，他真的能够看见吗？所以他只是一心要往前走，无论两旁的人如何取笑他，他都不顾，他要一心来到西路亚池子那里。同样今天我们也要思想，在信仰的道路上，无论舆论怎样，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说我们痴笑我们傻，那我们是否也能够像这个人一样，都还要定睛基督，就是要把我们的信心放在那个奉差遣而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所以感谢主，这个唾沫所和的泥巴虽然在人看来是最没有东西的、最没有价值的东西，最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借着这个瞎子的信却能够让他看见光明。这个天生瞎眼的在他的肉身的眼睛得到医治之后，他属灵的眼睛、心里的眼睛也一步一步的被打开，直到最后他完全相信医治他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知道自己不过和这个用唾沫所和的泥一样是一个卑微的人。但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当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群人，他们与这个瞎子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份很高贵， 他们认为自己比别人要高一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认为他们是摩西门徒的人。这一群人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在犹太人当中身居高位，是他们当中的属灵的领袖，但是主耶稣却说他们是真正瞎眼的。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法利赛人说我们能看见，那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以为自己所看见的是真理，但其实不过是在人眼中那种光鲜的外表，他们在里面的眼睛却是瞎的，他们看不见自己真实的本质，不过是尘土而已。所以他们不会有一颗谦卑的心，他们没有谦卑的心，他们就没有愿意寻求的心，只有愿意看见自己，听自己的心。我们唯有能够先谦卑自己，才能够认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唯有能够先谦卑自己，才能够愿意相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 Andrew Murray、中国人叫他穆安德烈，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谦卑是成全救赎的秘诀。今天我们是否也愿意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来相信他，来听他的声音，来跟从他，从而让我们能够看得见光明。那另外，对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说，今天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们是否也能够和我们主耶稣一样有这样一个紧迫感呢？那如果有，我们是否更愿意成为主耶稣那手中的那一块在人看来是没有用的泥巴，来为主做工呢？我们要知道，虽然这块泥巴在人看来是毫无用处，但是只要我们存心谦卑顺服，我们这个在人眼中看来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的用唾沫所获的泥巴，在主耶稣的手中却能够发出巨大的能力，让人得见光明。这正是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否愿意为了主的工作而自甘卑微，效法主的道成肉身，宁愿吃苦受累也要来服侍主，让人得见真光，来为主做工呢？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通过你医治这个生来是瞎眼的弟兄，让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不过是尘土，唯有在你的手中，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人。今天你让我们看到，只有谦卑顺服才能看得见你的恩典。你告诉我们说，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啊，我们愿意都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求主你来使用我们，虽然我们不过是地上的尘土，但是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手中那用来医治人、让人看见你的真光的泥土。因为你造我们就是为了彰显你的荣耀，愿你的旨意成就。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